前度冒着风雨孤身一人离开了申家老店这个是非之地，直奔济南而去。这德州离济南啊只有300多里地，前度又没有带太多的行李，也多亏了申老板送给他的大骡子能走能熬的，只用了12个时辰就赶到了济南府。本来啊前都到了济南之后呢是想早点去拜望总督李卫，可是又一想不行，现在去拜见李卫可不是时候，就算他肯收留自己，眼见得德州出了这么大的人命案子，审这个案子省城肯定要派人去呀、啊、那自己是新来乍到的，总得让人家拿来试用一下吧，那不正好派自己到德州去办案子了吗？刚刚从德州逃到济南，这躲还躲不过去呢，这不是没事找事把一盆烧红了的火炭愣往自己怀里倒吗？不行，得过几天再去。就这样，钱度在总督衙门附近找了一家客店住下了，每天呢游山玩水，悠哉悠哉，好不快活。果然德州的案子已经轰动了济南，听说济南总督李卫和巡抚岳俊已经合辙上奏，同时呢派人会同德州府共同审理此案。钱度等他们一切安排妥当，这才来到总督衙门拜见李卫，递上名次，门口的哥什哈进去通禀，大约有一袋烟的功夫，这哥什哈出来了。钱爷，李大人在千押房外候见。说完就在前面带路。钱度跟着那个哥什哈进了大门，沿着甬道回廊走了好一阵子，才到了千押房。那哥什哈笑着说，钱爷，到了，请进吧。钱度点点头，笑嘻嘻的拿出一个红包递给那个哥什哈，这个你收下，劳烦您带路了，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谁知道那个哥什哈摇摇头，又把红包还给钱度了，小声说，钱爷，您这是第一次来吧，我们这儿啊不兴这个，要知道在李之台手下做事可不能犯规矩。说完替钱度打起门帘。钱度早就听说过李卫为官清正廉明，今日看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他刚想说句谢谢，就听屋里有人说话了，是钱先生吧，请进。钱度急忙进了千押房，定睛一看，眼前是一位40岁上下的中年人，中等身材，四方大脸，脸色黑红，浓浓的眉毛呈倒八字斜插入鬓，一双不大的三角眼炯炯放光。钱度心中怦然一动，这就是名震天下的模范总督，雍正皇帝跟前的大红人李卫了。他急忙紧走两步上前施礼，李大人，在下钱度。谁知道话还没说完呢，就被李卫给打断了，钱先生不必客气，来坐坐坐坐嘛。钱度见李卫这么平易近人，那颗悬得老高的心才算放下了。他急忙把河南巡抚孙国喜给李卫写的那封信小心翼翼地呈上去，李大人，孙府台再三嘱咐小人向大人致意，请大人好好调养身子啊。对了，还让我给您带了2斤冰片，2斤银耳，他说这些个东西大人用得着。李卫接过信一边拆一边说，孙国喜这家伙身子骨还结实吧，我看看这老小子都写了些什么。说着话把信打开了， 别的且不说啊，瞧瞧瞧瞧，还这家伙的字儿水平见长嘛。钱度早就听人说过，李卫性格豪爽，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思维敏捷。今天刚这么一接触，就觉得此人气度不凡，不光是豪爽，而且还非常的幽默，便壮着胆子试探着说：“李大人，孙府台他骂您来着。”“
哦，是吗？他都骂我什么了？”“
他说您像一只快散了架的老瘦狗，不知道爱惜自个儿的身子，还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的。”李卫听了不由哈哈大笑，一边笑一边咳嗽。哎，好好啊，骂得好。说明这老小子他还惦记着我呢。说完了就看那封信，大概是啊他认不得几个字，看了两眼就随手把信扔在桌子上了。
啊，这我已经明白了，
他不就是推荐你来我这儿当师爷吗？
好好好，我留下你就是了。
钱度急忙起身施礼，多谢制台大人。
钱慢。
李卫突然一摆手收敛了笑容，十分严肃地说：“
我得先把话跟你说清楚了啊，你到我这儿来我欢迎，可是我这儿的规矩遍天下的人都知道，第一条，凡事以诚为先啊，我是个叫花子出身，不认得几个大字，所以呢我特别看重你们这帮读书人，只要好好干，我绝不会亏待了你们的。话又说回来了，谁要是在文字上头蒙混我，那我可就请了尚方宝剑先宰了他。第二条，我每个月给你250两银子的俸禄，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天下所有的督府带师爷有没有给这么多银子的啊，如果你们觉得不够用，明着跟我要，只要取个连字啊，我只是要取这个连字，你听清楚了，要是在我府里玩什么花花肠子让我知道了，啥话没有，他就是个死。咱们今天是先小人后君子，丑话说到头里，哎，到时候你可别说我事先没告诉你。
钱度毕恭毕敬地说：“东翁，我就是敬佩您的为人学识，才千里迢迢来投奔您的。您放心，我钱度绝不会干那些个不仁不义的事儿，给您丢脸。”刚说到这儿，一个哥什哈进来禀告：“知台大人，外面有个少年公子说有要事要见大人。”“
嗯，谁呀？有没有名次啊？”“
回大人，他说不大方便，没带。”“
嗯，难道连个姓名也没说？”“
啊，回大人，这倒是说了，说是富察氏傅恒。”“
啊！”
一听说傅恒两个字，李卫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快，你怎么不早说呢？快快随我出去迎接。”回过头来又对钱度说：“哎，钱先生，你这就走马上任吧，快，哎，你赶紧把这屋子收拾收拾。这个傅恒啊，是宝亲王的内弟，也算我的半个主子呢，我得出去迎接。”说完快步出了房门。钱度听了也不敢怠慢呢，急忙带着几个小衙役擦桌子扫地整理房间。不大一会儿的功夫，门外就传来了脚步声。只听李卫笑着说：“
嗨，主子穿惯了我老婆做的鞋，说是样子虽然比不上苏州官制的，哎，可就是穿着合脚。哎，这不前几天呢又做了两双，本想元旦我进京的时候带去，可巧六爷就来了，哎，您回去啊正好给带走，这不省了我的事儿了。”
说着他亲自挑起门帘与傅恒一前一后进来了。 前渡闪目观桥，不觉眼睛一亮。这个傅恒啊，十七八岁的年纪，中等身材，面如冠玉，目如朗星，穿一件月白色实地纱马褂，外面套着一件紫色灯芯绒巴图鲁背心，腰束一条酱紫色的卧龙带，只是微微露出一点米黄色的缨子，脚蹬一双两领皂靴，浑身上下透着勃勃英气。钱渡心中怦然一动，哎呦，好一个潇洒飘逸风流倜傥的美男子啊，他已经如此标致了，那他的姐姐那位宝亲王的福晋还不定怎么美若天仙呢。正在胡思乱想，傅恒已经坐下了，李卫要行家礼，傅恒急忙伸手拦住了。哎，我说你就免了吧，就你那身子骨，留点子力气吧。说完偏过头来看看钱渡，哎，上次来没见过吗？这位是？这钱渡不是个一般的人，见过世面，好像浑身都装得有消息，一按就动。听了傅恒的话，一边上前施礼，一边说：不才钱渡，钱塘钱穆王26拜孙，刚刚到李志台府上做募宾的。俗话说礼不可废，我带东翁给您请安了。说完打了个签，起身又作了一揖。傅恒笑着点点头，从袖子里拿出几个金瓜子递给钱渡。你呀，看上去就挺机灵的，这个赏你了。回过头来又对李卫说：哎，对了，德州的案子怎么样了？哎，你可别误会啊，我可不是干预你的政务，这事儿皇上很关心，说是历来只见过欠债的官员自杀，还从来没听说过查账的反倒寻了短见的呢。皇上已经下诏着吏部刑部查清此案，还让十七王爷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路过山东的时候顺便问问你有点什么眉目没有呢。李卫沉吟了一下才说：这个案子嘛，我觉得有点蹊跷，的确是有点蹊跷。这个案子是由汤君衡主理的，汤君衡已经会同刘康过了几次堂了，供词呢他们也都用飞马报我看过了，聂司衙门、知府衙门会同验尸，确实是一死啊，门窗紧闭，不像是他杀。可是我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贺鲁营生前和人无冤无仇的嘛，也不像是因为什么情仇乐逼自尽的。说实话，本来啊，我有点怀疑刘康，因为贺鲁营是去查他的亏空。可是案发之后翻库报来说德州只亏空3000多两银子，为这么点银子我想也犯不上杀人吧。而且德州府的衙役和申家老店的伙计都作证说贺鲁营死前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当天晚上刘康去拜会，贺鲁营还亲自送他出门。这事儿啊，府司聂司已经回禀过几次了，今天还着人来说要以自杀结案呢，我叫他们别着急，说等再过一堂再说。钱渡在旁边听着心中砰砰直跳，他不得不佩服李卫精细，他虽然没读过几天书，但是思维敏捷，经验丰富，分析的头头是道，特别是他能怀疑到刘康身上，那怀疑的太有道理了。当然了，钱渡对这个案子的前后经过知道的一清二楚，但是他又不敢贸然出来作证，一来他是怕自己势单力孤斗不过刘康，反而会弄巧成拙把自己给牵连到里面去，二来呢他也想看看朝廷对这个案子的态度。想到这儿，他
略微迟疑了一下，说：“智台大人，在下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李卫看了他一眼，嗯，你有什么见解？不妨直说嘛。知台大人，这是一个疑案，万万不能草率了结呀。这个案子我来济南的时候曾经听人说过，总觉得定自杀与情不顺，定他杀与理难通，至于说什么冤孽索命，哎，那更是离谱了。六爷回去自然要转奏皇上，依在下之见，这个案子还是暂时不要结案的好，等等再说才是正理儿。李卫听了钱度这番话，大加赞扬啊，嗯，哈哈哈，好，好啊，就冲你刚才那句自杀与情难顺，他杀与理难通的话，嗯，你这个师爷呀，够斤两。傅恒一边听一边点头，他欣赏地看了一眼钱度，转换了话题问：“钱度，你有没有功名啊？”钱度急忙躬身回答：“啊，晚生是雍正六年纳捐的监生。”“
啊，哈哈，
监生也可以应考的嘛，你在李卫这儿好好干，明年春闱可以进京赶考，总之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嘛。”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对李卫说：“好了好了，我就不在你这打搅了，得赶紧回驿站，明天呢就得动身回京城呢。”李卫也忙起身笑着说：“嗨，六爷又没什么急事，多待几天有什么打紧啊。”傅恒拍拍李卫的肩膀，神秘的一笑说：“嗨，反正啊，过不了几天咱们咱们就又见面了。”李卫听了一惊：“嗯，哎，六爷，你这话里可是有话呀，难道说有什么消息不成？”傅恒笑着用手指了指上面：“哈哈，行了行了，你呀，也就别多问了，过几天你自然会知道的。好了，就此告辞了。”说完便转身出了房门。一晃一个月过去了，这一天李卫果然接到内廷发来的廷记，说直隶总督出缺，雍正皇帝降旨着李卫实补。李卫原先所任山东总督之职由巡抚粤郡暂时署理，这么一来，李卫的总督衙门立刻像开了锅似的热闹起来了，前来拜辞的，表示祝贺的，交代公事的，为他践行的，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呀。李卫本来身体就不好，他有肺痨病啊，这么一忙活，病情越发严重了，他是强打精神应酬，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只好请师爷代劳。钱度呢，新来乍到的，人头不熟，接待客人多有不便，李卫就给他派了个力所能及的差事，让他到各衙门去传递文书。于是钱度每天坐着李卫的绿泥八人抬大轿，在济南城各衙门里转悠，倒也风光自在。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正当他办完最后一件差事往回走的时候，出事了。大轿刚刚走到半路上，这个轿子就被人给拦住了。钱度吓了一跳，隔着玻璃窗往外一看，原来拦轿的是个中年妇女，她头上勒着个白布条，手上拉着两个孩子，来到轿前双膝跪倒，把个包袱高举过头，一边哭一边高声喊着：“
冤枉啊冤枉，李大人，李青天，你可得给民妇做主啊。”
钱多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儿吓了一跳，他浑身一颤，额头上顿时冒出了冷汗。他为什么
这么紧张啊？按照清朝的组织啊，外官当中只有总督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才能做八人台大轿。这一回啊，钱度是想过过做八人台大轿的瘾，就趁李卫调任的机会自作主张花钱收买了轿夫，心想神不知鬼不觉坐几天就算完呗，这本来就犯了制度。再说雍正二年朝廷就有明令，不管是亲王贵胄还是文武百官，只要是有人拦轿喊冤的，一律得停轿接待，助为永吏。那就是说呀，这条规矩永远都得这么执行下去。这下可倒好了，今天还真让钱度给碰上了。他哪是什么巡抚总督啊，整个一个冒牌货，这可如何是好呢？情急之下，他这鼻子尖上顿时冒出了汗珠，正没主张呢，大轿已经稳稳当当的落下了。不过这钱度毕竟是个聪明人，事到临头反而镇静下来了，他一掀轿帘走出来了。只见那个中年妇女跪在当地，周围挤了不少看热闹的老百姓，他冲着轿夫们摆了摆手，好了，诸位，你们先把轿子抬回去吧，待会儿我自个儿走回去就是了。这轿夫们都不是笨人，又得了钱度的好处，能不帮忙吗？听了钱度的话，抬起轿子飞也似的走了。这一下钱度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他看着那个妇女，双手虚扶了一下，和气地说，这位大嫂，我不是李大人，不过我就在李大人身边当差，你有什么冤枉，为什么不去聂司衙门告状呢？那个妇女一边抽泣一边说，我是宁波人，贺李氏。一句话没说完，钱度已经明白了，眼前的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贺鲁营的夫人，肯定是她发现丈夫死得不明不白，专程赶到济南来告状的。眼见的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呀。于是他便笑着说，这位大嫂，这可不是说话的地方，请随我来，等见了李大人，你再痛痛快快地说好吗？贺李氏抬眼看了看钱度，见此人虽然相貌平平的，但说话却非常和气，他心想，既然是跟他走就能见到李大人，那就只好随他去吧。于是含着眼泪点点头，拉着两个孩子跟着钱度走了。钱度把他们母子三人领到总督衙门，却没让他们到正堂，径直把他们带到自己的房间，这才放下心来。大嫂，请坐。这个地方太简陋了，多有怠慢。贺李氏却没有坐下，蹲了两个万福。我不是来做客的，请师爷去禀告李大人一声，他要是不出来，我就只好出去击鼓了。钱度见他虽然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但是举止端庄，不卑不亢，越发相信了自己的猜测。再看那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在十岁上下，虽然也都是乌眉造眼的，但那两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却给人一种聪明伶俐的感觉，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眼前的这位夫人准是贺鲁营的夫人，便和气地说，大嫂，您请坐，如果在下没猜错的话，您就是济南梁楚道贺观察的夫人，是封了诰命的吧，是吗？妇人见钱度识破了自己的身份，感到十分诧异，她一边坐下一边问，您是怎么知道的？莫非
您是先夫的故交吗？